人比较壮观一点，需要一点空间。弟兄姊妹平安，我要请大家再次把你的周报打开，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刚刚我们听到诗歌，听到了许多的见证，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个人，为我们全世界的人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各位不单单可以知道他是最痛的，甚至他是最要命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无辜的，反正所有的罪这个字都可以放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那么如果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当他被忽略甚至要被转换的时候，那么我们岂不是更应该起来捍卫这个真理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是这样说的，他这样说，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国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只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跟他在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那你说不是还有复活吗？是的，可是如果他没有先去死，有没有机会复活啊？所以你要注意整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第二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传讲的福音是一个一半的道理。什么叫一半的道理啊？来来来，来教会，去去去去美国，来来来，来教会，去去去，你可以得到医治，这个都是一半的。因为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经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痛，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真理，说实在的，那叫做我们不了解神的心了，那是非常可惜的。特别是十字架这么重的刑罚，刚刚我们张传道提到，这样的刑罚只有在面对那个叫做万恶罪魁祸首的，像钟嘉林这种人，常进人有没有？这种万恶的罪魁啊，我们讲钟嘉林，大陆的同工可能不太知道啊，在台湾有一个布袋戏，有一个大黑脸叫做什么常进人哈、啊。这个常进人非常的坏，只有这种坏蛋才需要钉在哪里啊？十字架上。所以连保罗当他要被处死的时候，他并不是钉十字架的，因为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罗马政府就给他处以什么砍头的刑罚，因为一死一了怎么样白了。但是你看耶稣不单单经过活刑当中最酷刑的鞭刑，那个打得皮开肉绽不打紧，哎呀，那个体无完肤到尽极尽哦，那个比凌迟还要怎么样？还要更可怕啊！然后呢，再来接受死刑当中最严酷的那个，就是把你钉上十字架。所以，当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死的时候，假使今天我们不传这样的福音，我们仍然传的说：“来呀、啊，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得金块呀。”那是我们是把耶稣基督再一次的钉到哪里啊？钉到十字架。所以保罗才讲说，在你们中间我不要用高言大志跟你们说话，我只想传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什么钉十字架。可是最近呢，在中国呢，当中国的大国崛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在中国的教会神学里面有一股歪风哈、哦，这股歪风很特别。那这股歪风呢是有个背景的，现在在中国的三字的最高层，在这个三字教会的最高层哈、哦，我现在讲的是最高层啊，并不是所有三字教会，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上有什么政策，下有什么对策，所以地方的教会不见得按照最高层的想法，可是在三字的领袖们的最高层里面，他们召开了许多的会议，临定了一个未来中国教会神学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的主要主轴里面，除了办好三字教会所谓的自立自传自养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个因素就是，第一个要跟社会主义相适应，第二个就是要让中国的基督教成为中国化。 那么这两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在讲到第一个跟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了上帝是爱，基督是宇宙性的这两个重点。当讲到上帝是爱的时候，他说上帝爱不爱世人啊？爱不爱？谁敢说不爱？站起来，没有人敢讲，对不对？我们这群基督徒敢不敢说不爱？上帝是爱，没有问题吧？好，基督是不是宇宙的基督？基督创不创造宇宙？那么基督如果创造宇宙，基督会不会让你最后被审判？诶，你想有道理哦，上帝又是爱，基督是宇宙的创造者，有没有？所以在未来基督会用爱来感化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将来不会受审判。好像很有道理哦，有没有道理啊？哎呀，你们都摇头了，感谢主啊。如果你们点头，那我就要忧心了，我就要跟王牧师讲说，糟糕了，我们纪要真的要重上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吊诡，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说上帝是爱，那么如果上帝是爱，接下来说上基督是宇宙的基督，所以基督创造这个世界，他当然希望世界往越来越好，对不对？越来越好，人怎么会是堕落的呢？人就不应该讲堕落，人如果不应该讲堕落，人就有机会起死回生，人只要有机会起死回生，在末后的时候就不会有审判。那这是中国教会现在的一套思想，这是第一个。这是为了要做什么？这是为了要冲淡一个主题。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因信什么？称义。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唯独基督，对不对？基督是谁啊？基督不是你，不是我，有没有？基督是谁？是上帝的独生子，对不对？这位叫做耶稣的，有没有？那么，所以呢，在中国的教会，他有一个，这个领袖们有一个想法哈，他们就想说，如果我们要在无神论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第一个最好我们能够把基督耶稣转向。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耶稣是有神人怎么样恶性，有没有？他有没有神性？有。他有没有人性？有。可是呢，在中国的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就想到，如果我今天要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让基督教可以生存下来，我就必须要先被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毛泽东有没有得救？请问毛泽东有没有得救？他们说不对啊，谁敢讲毛泽东没有得救？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很大，对不对？所以他们只好想到一个方法，那个就是要为共产党徒解套咯。那位共产党徒解套要怎么解套？他就说呢，哦，基督是一个谈伦理的信仰，对不对啊？基督谈不谈伦理啊？有啊，你看登山宝训有没有？谈不谈伦理啊？基督谈不谈道德？有没有？有。所以他们说，你看，基督的伦理跟道德，基督是爱，上帝是爱，所以呢，这个跟我们马克思思想里面共产思想里面的那个伦理是可以结合的，因为我们也爱人群。然后呢，当这个爱跟这个爱嫁接起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变成伦理的导师，爱的典范。那这个就做一个工作，就是耶稣不需要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不需要是神，耶稣只要是爱的导师。那么耶稣是爱，共产党徒有没有爱？有没有爱啊？有。所以共产党徒能不能得救？可不可以啊？上帝不是爱世人吗？那上帝爱不爱有爱的人？爱不爱？你们怎么不说啊？难道你们不是有爱的人吗？难道你们不是有爱的人吗？你知道在一串的逻辑里面，你就会发现到很奇怪，他用的这套逻辑就是告诉你说，共产党徒对社会有爱，所以他们应该被上帝拯救。他们就开始强调一件事情，不必要谈信与不信，只要谈有没有爱。所以耶稣基督只被削弱成一半，那个叫做耶稣只有人性，没有什么，不需要神性。所以耶稣需不需要被钉十字架？ 需不需要？不需要咯，因为你不用信他被钉十字架，有没有？弟兄姊妹明白认识吗？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架构在我信耶稣为我被钉在哪里？十字架。那如果只要爱的导师，今天你爱我爱我，爱也爱你，你也爱我，不就好了吗？那这个是中国教会现在这些领袖们想要推广的第一个，要把因信称义把它怎么样削弱。那这个早在1981年就开始了，因为文革之后中国的教会三自教会也被怎么样被关闭，有没有？那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了，所以从1981年开始他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让中国的基督教要翻身，所以这些教会领袖们其实做了一点贡献哦。他们就是先让中国的教会这个基督的信仰不要变成鸦片，因为过去马克思的宗教观是信仰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宗教性的鸦片，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里面呢，中国的教会领袖尝试的运用学界，特别是丁光训主任，他在当时呢就借着南京大学的宗教系展开了一连串的反动。感谢神啊，总是他还有一点良心啊，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里面就把这个鸦片论翻过来，所以现在在中国基督教不再是鸦片。可是问题，基督教仍然是什么呢？因为早在1949年一开始定调基督教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基督教没有什么问题啦，基督教只有一个问题，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什么工具。那从此就定调基督教是什么帝国主义的什么走狗。所以就因着这个样子，宣教士被怎么样被隔绝，有没有？然后后来呢，宣教士离开中国之后开始产生三自爱国运动，那么就把爱国跟信仰把它结合起来。所以呢，在党的政策底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爱国为目标。所以那个时候只有三自爱国三自改革这样的一个机会。到了后来呢，丁光训呢越来越觉得不对，因为如果中国只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存在，那么就不代表教会，所以他力争要把三自爱国的当中的基督教协会把它分出来，所以现在就多了一个叫做基督教协会。那他就告诉这个宗教局哈，因为宗教局是他们的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发展，就告诉宗教局跟统战部说，如果官方的代表叫做三自爱国会，各位懂意思吗？如果是民间的叫做基督教什么协会，那么这样就定了他的两轨。可是这个两轨仍然在党的组织之下生成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生成的时候，无意间当然就促进了教会的开放。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到后来就越来三自教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壮大，但是在三自教会越来越壮大的背后的情况呢，家庭教会也跟着成长。然而家庭教会成长的时候呢，并没有被放松宗教政策，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在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还有那一种被逮捕甚至被迫害的这个事件，但到最近没有了哈。最近因为宗教政策有点修改，这个修改的原因呢是开始有点开放，但是这个开放很有趣，从过去的打跟骂，现在改变成罚钱，啊，那罚钱怎么罚呢？如果是教会的领袖，按照他的阶级的哈，如果是教会的领袖，像王牧师跟我这个有牧师抬头的哈，抓到一个2000人民币哈。那如果是我们的其他同工呢，一个是500人民币。那有一次在东北呢，有一个弟兄呢，他在我们培训，他在福州哈，他到福州来接受训练，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教会刚刚被抓了，我说那损失多少？因为我们都是内行人嘛，一问就问损失多少。他说呢，我们教会有40万人民币的存款全部被没收。那我说还有呢，他说我们有10几个人被抓进去。我说哇，不少钱。他说对，算一算要2万人民币。那我说怎么办？他说我们就赖账。他说呢，那个公安跟他们讲，赶快啊，把拿钱来跟海外教会要求。结果他们几个同工说 no， 因为知道每一次都要要钱，所以他们就跟公安讲说，钱没有了，命一条。就蹲在什么监牢里面，结果被关了5天。后来公安说， 啊，你们这些人不缴钱还光吃饭，出去吧，出去吧。那最近是这种比较欢喜的收场了哈，但感谢神哦。可是在这个神学的过程当中呢，最近他们就提出来了，因为在1988年的时候呢，他们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三字的爱国运动之后，他们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中国的基督教要怎么走？这在1988年的时候开始思想哦。可是真正定案的时候是在大概1998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丁光训在召开一个全国宗教会议里面就提出来要走一个叫做新中国神学运动。那我跟各位讲，新中国神学运动的两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我刚才讲的，把阴性称义把它怎么样淡化掉，有没有？那第二个更厉害，你要非常小心哦。除了耶稣不再是神之外，他说哈，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中国人没有原罪的概念，有没有？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原罪概念？没有。因为既然没有，那我们要让中国人接受福音，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教会要淡化原罪论。弟兄姊妹，淡化原罪之后会产生什么？需不需要谈罪啊？需不需要谈罪？还有我们刚才讲的，人既然没有堕落，需不需要救赎啊？需不需要救赎啊？不要，那就更插上耶稣一把刀了，对不对？既然耶稣不需要去神，那又不需要救赎，那耶稣要干什么？那么就把我们的信仰里面整个耶稣都把它架空了，各位懂意思吗？不单单不用信，而且还告诉我们说没有原罪。可是你明明知道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有没有原罪啊？圣经上有一个归算论，这个归算论是说到什么？说到说这个罪因为一人怎么样入了世界，也因为一人的顺从就成为什么义，有没有？那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是讲谁啊？是不是亚当？那因着顺从而成为义又是讲谁啊？耶稣。所以神其实公不公平啊？公不公平？好，全世界都因为亚当而被关入罪里面，有没有？可是全世界也会因为人，因为耶稣基督而怎么样？而可以有机会怎么样翻身啊？当然现在就问题就来了，你要不要信耶稣，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哦。因此当我们在了解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发展的途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哦。因为未来的中国教会会是非常庞大的一支哦。现在很多的中国内地的大教会都是好几千人聚会的，那如果中国教会的领袖强压制神学院要教这种神学，强压制三字的每一个阶层的教会都要讲这样的道，那未来问题很大。当然了，现在还不是说很普及的，但是呢，现在陆续出了好多书啊，好多书都在指向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那个信仰就是基督中国化，要按着中国文化来诠释谁啊？耶稣。不单单是按着中国文化诠释耶稣，也按着中国文化来诠释整本的圣经。我们真的很怕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信徒呼吸习惯了，传道人传讲习惯了，未来极有可能中国的新异端会出现。这个异端是融合了整个中国文化，这个异端是融合了新派神学，这个异端是融合了所有亚洲的思想，它会比 New Age Movement 的那个新纪元运动还要更可怕，因为它是一个混合性的什么信仰。那么如果中国走向这样子，今天我们未来的华人教会，我是很担心哦，因为未来华人教会能够主导的，我们要求神特别的怜悯哦。中国如果越来越多人信耶稣，但是他们所信的耶稣跟我们海外传讲的这个耶稣不太一样，不需要原罪，可能不需要救恩，不需要信，那么这样的基督出现，就会发现到他只是人性的什么一个爱的典范，人性一个爱的什么爱的导师，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到我们没有办法 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传承下去的。那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海外华人的信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因此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盼望跟各位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的来探讨福音跟救赎的关系。为什么保罗要特别讲，他说他只讲耶稣基督并他什么钉十字架，那我们就想到福音跟基督的关系又是什么。首先我们都知道哈，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基本上是好消息，对不对？那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神愿意跟人和好，这没有问题吧？但是为什么神需要跟人和好？因为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个就是罪的什么？罪的鸿沟，对不对？这罪鸿沟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原罪，也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亚当的时候，因为罪，因亚当而入了什么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众人都被圈在这个罪里面。那么众人被圈在这个罪里面的时候，神其实非常的怜悯我们，神就为我们开了救恩的路，也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领受到什么救恩。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了这个人的罪而道成什么肉身来的，所以他降生在马槽当中，然后生活在加利利，对不对？然后他后来就被神呼召出来，就开始传道，对不对？然后呢，在33岁半左右就被钉到哪里啊？十字架上，然后就完成了这整个的什么救赎。那这个是他的生平。当然后面他钉死之后，3天之后他就怎么样复活升天，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整个生平是我们信仰的主轴。那这个就是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说神愿意让人回到他的面前来，这就是耶稣一直在传讲的，特别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是不是？我们这些罪人需要回头，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就是神愿意使人与神和好的原因。那这个就是一个好消息哈。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需要有福音。哦，原来是因为人有罪，所以福音才需要怎么样存在。各位懂的意思吗？如果人没有罪，福音需不需要存在啊？我想也不需要了，耶稣干嘛这么大费周章啊？你知道耶稣变成一个婴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上帝，你是无限的上帝，要变成一个有限的小婴孩，你觉得你有没有保险啊？你觉得你安不安全啊？如果玛利亚是个不太知道怎么养耶稣的，给他灌那个可乐，他会不会死掉啊？啊？请问在婴孩的耶稣有没有能力啊？有没有能力？他是不是 Superman？他会不会突然间站起来说 I am God？ 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耶，这个耶稣很正常的怎么样长大。所以你要注意到，如果我们的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救赎，他不需要道成肉身的，他费了那么大的周章，而且你看还要被打得半死才钉到哪里啊？十字架。钉的时候痛不痛？痛不痛啊？不单单痛啊，那个心脏都挤压，有没有？然后血滴下来之后，最后窒息而死的时候，那个整个人是痉挛的。医学界告诉我们的，这是最痛的一种什么？一种痛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发现到，是因为神要人回到神的面前，才有这个福音的起源，对不对？那当然也因为是人犯了什么罪。而千年以来，千古以来，有没有人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啊？有没有人？没有。所以只好谁来解决？神自己来解决，对不对？神自己来解决，就要以无罪的代替什么有罪的。所以整个福音的内涵我们都知道，这个内涵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遇害，为我们复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如果今天我们把耶稣的这一个部分呢，把它挪去掉一半，我们说耶稣是不是好人？好啊，为我而死，好不好？好不好啊？
好啊，那是不是好人？好啊。然后呢，就问到说，耶稣有没有复活？哦，没有复活，因为他只是个人。那这个救赎的功力就只有怎么样？是不是只有一半？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哈，我们今天发现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那个就是上帝的荣耀其实是架构在十字架的这样子的一个救恩里面。所以马丁路德讲一件事情，他说你如果要真正的认识基督教，不是从创世，乃是要从十字架看见上帝。你知道路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世纪的神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就从创造的世界去看到神，创造的世界伟不伟大？伟不伟大？所以你所看到的都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没有？你的上帝都是那个掌握权柄，比我还凶，比我还壮的，有没有？然后你看起来，你还要以为是庙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偶像一样，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权威啊？有，可是神只是展现在他的权威里面吗？神只是展现在他的荣耀里面吗？没有，神就借着十字架展现他最高的能力跟最高的权威、最高的荣耀。那个是你所看清的十字架，那个是你以为是酷刑的十字架，那个是你以为是刑罚的十字架，那个是你以为最羞辱的十字架。请问十字架在还没有成为十字架以前，不是，我不应该这样讲，我说十字架还没有成为耶稣被钉的那一个东西以前，它是什么？它是不是个刑具？是不是个刑具？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喜欢带着十字架到处跑，有没有？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姊妹，不是姊妹，有一个同学了，她非常的漂亮，她有一天那都挂了一个好大的十字架，比马丹娜那个十字架还大，然后就很快乐的跑到我的面前来，还要我赞美他哈、哦。我在看的时候很不舒服，因为他把十字架当什么装饰品，有没有？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我的耶稣曾经被钉在那个上面，有没有？对不对？我的耶稣是为我被钉上，我的耶稣曾经遍体鳞伤的流血流汗的，然后在那里为我祷告呼求，有没有？他最痛的时候他被挂上去了，结果被人家拿来，你看漂不漂亮，好大一个十字架，亮金光闪闪的。那时候我还没读神学院哦，可是我就知道要卫道哦，我就跑过去，我说同学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是什么？他说当然知道啊，你看这最流行的装饰啊，你看这个比马丹娜还大。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十字架在非信耶稣的人的身上叫做刑具，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什么叫刑具？我说中国人讲叫做什么枷锁，有没有？请问你会不会带着枷锁到处跑啊？中国人只有在什么时候会带着枷锁到处跑啊？犯人被游街，有没有要斩首示众之前，有没有？是不是带着枷锁到处跑啊？所以呢，我说你知道吗，在刑具里面它是罗马刑法当中最可怕的一个。哦，你在告诉别人你是个罪人哦，那也好了，那你要不要这个东西啊？他就说这么可怕、啊、我说对啊，你带着一个刑具到处跑。那他说怎么办？我说我是基督徒，送给我吧。弟兄姊妹，是的，如果在没有信的人的身上，十字架只不过是个什么？是不是卑微的刑具？是不是一个痛苦的象征？是不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是不是？是的。但是今天很有意思的是，在整个福音的内涵里面，我们的耶稣基督把它变成了什么？救恩的什么记号？荣耀的什么记号？复活的什么记号？求主帮助我们了，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福音内涵当中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一切都不存在，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
那耶稣既然道成了肉身，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当中的安排，是不是？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要来承受世人的什么？世人的罪。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说我们不需要原罪，如果不需要原罪，耶稣需不需要被我们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就不需要了。那么整个十字架，我刚才讲的这个现象，从人的角度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羞辱，对不对？从人的角度里面叫做什么？叫做失败，对不对？请问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业绩是多少？啊，他的业绩是多少？是不是零啊？因为所有的门徒都怎么样？逃的逃，躲的躲，跑的跑，有没有？有没有人跟他在一起啊？大家都远远的看着他，有没有？连彼得都说：“哎，那个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怎么样？都没有哎。”我跟你讲哦，耶稣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布道家，你同不同意？在他死的那一刹那，同不同意？你们都不敢讲哦。如果从业绩学来讲，对不对？如果从推销员的角度来讲，耶稣是不是全世界最差劲的推销员啊？因为到他被钉上去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怎么样？不承认的不承认，跑的跑，躲的躲，谁还在乎挂在木头上的那个人？有一个约翰在旁边啊，对不对？是不是？那当然他也是陪谁去的啊？陪玛利亚去的。当然了，我们这样说他有点过分啊，对不对？但是你注意到耶稣真的被挂上十字架的时候，众人所看他的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是不是这样子？你还记不记得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军兵跟他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怎么样跳下来？”你知道我们人都受不了刺激，对不对？真的，我如果是耶稣的话，我就真的跳下来给你看，气死我了，有没有？可是如果跳下来，请问有没有救恩啊？有没有救恩啊？所以你就注意哈，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上帝慈悲劝你们，有没有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哎，你不要太快答应哈、啊。当活祭很辛苦的，死祭一了怎么样？白了，活祭是在上面还要烤，有没有？那一烤，像我这种一烤就油就出来了，有没有？痛不痛啊？痛不痛？煎熬痛不痛？”哎呀，你不要答应的太快哈，所以你不要一直在拿那一句话一直在那边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愿意献上。”我跟你讲，如果你不了解献上为祭那个活祭的真正的意义，我们都没有资格可以被献上的，因为都是非常的怎么样难过的。我们有没有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有没有我们挂虑的？有啊，有太多太多了。你会发现，你有一天会从祭坛上跳下来，一定的。所以我就在想，感谢主，我不是上帝，不是耶稣啊，要不然那个人只要敢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从上面跳下来，我就跳下来了。感谢主啊，我们的神默默的承受这一切，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因为人的讥讽嘲笑他就从十字架跳下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他的祷告，他说这是不是苦悲啊？但是他愿意为着上帝的计划，他承受了这苦悲，对不对？他把这杯饮尽了，饮得好彻底哦。所以这个正是整个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合哈、哦。众人所看你以为是死亡的东西，在基督里面却变成复活，对不对？当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我们就发现他扭转了整个十字架的价值。所以我们岂可不谈十字架，对不对？我们岂可不谈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岂可不谈他在十字架当中最后用复活来扭转掌握死权的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恢复他的神性？要不要？要啊！耶稣被钉的时候，不是只有人性，他的神性也同时被怎么样？被钉上去啊！然后他被钉之后，他不是只存在人性，他也同样的复活之后，有没有他的神性啊？有的。所以这一切我们都不能把它削弱，不要把让耶稣只存在一个爱的导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点误解了这个爱。如果是耶稣基督的爱，各位也都知道，这是一个舍命代替代赎的爱，对不对？
这个不是人一般能做出来的。所以你如果注意哈，有些诗歌哈，你一定要看哈，那个就是有些字眼呢，如果能够被用你跟我来取代的话，那个就不叫做神学的歌，你知道吗？有没有？有一首歌叫做《当头一次遇见了主》，有没有？有没有？那这首诗歌如果唱起来是“当头一天遇见了你，我的心充满欢喜”，这个是不是情歌啊？有的时候我对我太太就这样唱哈，“当头一次”，我太太叫玉玲啊，“遇见玉玲，我的心充满欢喜”，你会发现怪怪的，有没有？但是当你在颂赞神的时候，其实神的位格能不能被人的位格取代？可不可以啊？是完全不可以的，所以要很小心哈、哦。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把上帝的、把耶稣基督的神性放掉，只讲他的人性的部分就够了，其实够不够啊？其实够不够？是不可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哦。难道这个福音的反合，你一定要用信心才能看得见？所以不是信与不信不能讲，而是你就一定要讲信才可以。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你看。你为什么要敢相信这个是这个刑罚是你的救恩呢、啊？为什么你敢相信？是不是用信心，对不对？所以呢，当中国的教会说我们不需要谈信与不信，我们也不需要谈耶稣的这个救赎性的神性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一定要讲你要不要信，听得明白的意思吗？你敢不敢？打开信心的眼，说：“我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有没有？是我生活未来的主，是不是这样子？他真的为我被钉上哪里啊？十字架，为我死了，赦免了我的罪，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不谈这些，我们今天要这个信仰干嘛？我们抱着孔老夫子的脚，不是也很好吗？”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啊，一级棒的，怎么会不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明白哈。所以福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基督的救恩。那么是因为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不能够把基督的神性、把基督道成肉身、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真理、为你我的罪而死的这个真理，把它抹去掉。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允许。有一件事情发生，那个就是淡化因信称义，淡化什么原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我们起来为中国的教会保持真理、哦、这两天我们同工在谈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可怕、哦、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整个欧洲已经沦陷了，欧洲现在什么徒越来越多，知道不知道？回教徒啊。但回教徒他们这一次不是拿着一把剑一本可兰经说要不要信，不信把你砍头，已经不是奥斯曼帝国那个方式了。现在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用生孩子的了。因为你知道回教徒是一生下来他就是什么回教徒啊，所以他们移民出之后大量生，有没有？所以现在欧洲已经快要被整个攻占了。那我们再看看美国，人家他们开玩笑讲欧洲的教会现在都变成回教 的礼拜堂了，这样了解吗？哈，那在美国呢，教会很多，美国的教会现在都变成什么佛堂，有没有？有没有？2001年的时候我在 San Gabriel 看到一个美国的教会，走过去他外面搭一个说要卖，然后呢第二年我再来的时候走过去，十字架不见了，上面变成一个万字，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然后听说最近呢还有一些教会卖给了慈济功德会、哦、我们不知道哈、哦，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面，当我们越来越把耶稣基督的真理逐渐的消耗掉的时候，整个教会就越来越弃守了什么？弃守了他的城池了。中国的教会正在发展，中国的三字教会也知道他们现在人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教会为了生存的缘故，他们已经越来越向政策来低头，
中国的教会越来越想要让中国人信耶稣，所以他们开出来的条件就是让中国的教会这个基督教变成中国化的基督教。所以在释经学上，他们开始开展了以中国人的文化眼光来看圣经。其实不是不好，而是解读上如果你稍微有点错，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就会变成道成肉身的什么道，那这样一下来就问题大了。各位懂意思吗？因为道可道非常道的是一个自然律，但是耶稣基督的道是创造自然力的什么的神。各位懂意思吗？它是一个神格性的，一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的道在这一个道可道非常道的上方是创造这个道的源头。各位懂意思吗？所以在这里不能够把它两个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不可以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用道家的角度来看道，非常危险，非常危险。我不是说不可以诠释，但是要非常危险。好，那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拼字游戏，有没有？好，一条船八个人，你看有没有八口叫做船，有没有？对不对？那就说哦，你看挪亚方舟是我们写的啊、哦。然后呢，你看中国人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字叫做来，有没有？有没有繁体字的来是三个人挂在十字架，有没有？他说你看中间那个人最大叫做耶稣，旁边是两个罪犯，所以上帝一直在呼召中国人信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解经里面会犯了很大的问题哦，听得明白的意思吗？然后现在简体字更简单，三横，有没有？直接讲三个人挂在十字架。你要注意啊、哦，这个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解经的一个问题啊、哦。但是被中国化之后，我们穿潮跟什么，跟互惠啊、哦。求神帮助我们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不能够舍弃基督的神性。我们不能够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做切割，求神帮助我们。因此当保罗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因爱得赎。当保罗说我们需要传讲的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要讲耶稣只是爱。海外的同工们，特别是从国内来的，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有责任起来为基督说话。愿神赐福我们哦，让我们每一位愿意起来为基督捍卫他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从中国的教会来做一个借镜。主啊，我们也但愿你自己恩待我们，当我们持守你基督的真理的时候，但愿你也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话，求主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来捍卫这个真理。当我们在海外教会接受了福音真理的光照的时候，让我们愿意传讲属神的真正的真理，好叫更多的人在这个真理当中得到自由。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